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网游之模拟城市》，作者笨太子，演播 Sun。 第四十集，一离接过来一看，酒坛子里面居然放了两本薄薄的小册子。拿出来以后才发现，这两本书是《催酒术技术书》和《猴儿酒配方》。师兄的声音悠悠传来，
有了这两本书，你想掏空师父他们的那些绝活宝贝，也就是时间问题罢了。师弟，你可真的是认识了一个不得了的朋友啊。
一离握着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坐在大殿里，感觉眼圈又有点红了。他的师兄独自走到一处山崖旁，出神地望着天边的云朵，喃喃自语道，
一人大城主吗？好有意思的人呢。
又过去郁闷的一天，陪着小西西挖完矿，王大富很快下线了，因为他实在很伤脑筋，一个人躺在床上发了一会儿呆。王大富决定给方鸟打个电话，问问他最近的情况。很快方鸟就接电话了。今天女孩穿了一身纯白的套装，显得非常清爽，一看是王大富，女孩显得有点意外。王大富微微有点尴尬地说，嗨，还记得我吗？我是绿柳村的王大富。方鸟抿嘴一笑，怎么可能不记得呀，还没恭喜你把领地升级到三级呢。看到女孩毫不做作的笑脸，王大富也笑了，同喜同喜，再怎么也是你先升级的呀。方鸟露出一点羞涩的样子，我是运气好呀，不像你是自己努力出来的。王大富摆摆手说，我其实也是凭运气。哎呀，不说这个了，小鸟，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现在能不能升级四级领地了？方鸟露出了郁闷的神情，如果说硬要升级的也可以，不过我想把能建的东西都建造出来，现在少设计师，你知道的，我那个内陆领地没有发达的交通根本不行，我需要建一个马车作坊，可是必须要有设计师，而且没有设计师的话，要修建道路实在是太费钱也太费时间了。王大富一听方鸟也需要设计师，若有所思地说，哎，小鸟，我觉得这个设计师很可能和当初的秀才炼金师一样，是主脑的一个暗道机关，因为我现在也是急需设计师。方鸟一听瞪大了眼睛，你也需要设计师？你不是在海边吗？要设计师干嘛？王大富坐直身子对方鸟说，我要建造码头啊，也是需要设计师的，我感觉这个也是主脑拿出来害人的，可以不要，但是你不要的话，当时感觉无所谓，到以后才会发现肯定让你后悔的吐都吐不出来。方鸟明显是想起了当初炼金师的事儿，恨声说，唉，这个生活猪脑实在是太淫荡了，摆明车马的陷害人。听到淫荡这个词从方鸟这样清纯的小姑娘嘴里冒出来，王大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摇摇头说，唉，我现在对生活猪脑已经有一点适应了，相信我，他肯定会把设计师送到咱们面前的，不过我们要自己抓住机会。方鸟用力地点点头没说话。王大富顺口又问，哎，对了，小鸟，你们村子有安全区吗？方鸟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当然有啊，我们还是一级村的时候就有一个风水先生来我们村子布置了一个护城大阵，作用就是安全区。王大富接着问，哎，你们的护城大阵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也可以做杀人执照啊？方鸟点点头说，是啊，那个风水先生教给我制作杀人执照的方法。哎，不是说的，这名字真难听。我们的护城大阵叫做九宫八卦阵。哎，你们的呢？王大富说，哦，我们的叫回天雷劫五行阵。方鸟听完一脸崇拜地说，哇，好酷的名字啊，你们的阵法有什么特殊功能吗？王大富微微带着一点得意地说，嘿嘿，这个阵法有两个自带功能，一个叫威压， 可以让我们领地内的怪物变得比别处的同类怪物弱一些，还有一个叫天心，可以让我们领地的居民在领地范围内各种技能修炼速度加快哦。方鸟瞪大眼睛说，不是吧，这么强，我醉了。我们的九宫八卦阵只有一个自带功能叫做幻境，可以在自己领地周围制造一个很大的幻境迷宫，如果没有领主许可，外人很难走出这个迷宫，当初荡荡姐他们就是被这个幻境困住的。王大富的脸一下瘪了，哎呀，小鸟，你欺负我呀，你们的这个自带功能也太强了吧，你都不用担心有人刺杀你或者有人强攻你的领地，你还好意思说我的护城大阵好。方鸟摇摇头说，不是啊，又不是说什么人都一定能困住，荡荡姐他们不就是自己走出来的，这个幻境只对一些低等级的人物起作用，对高级别的用处就不大了，还有很多专门对付这个幻境的技能呢。总之，虽然它可以随着领地升级而加强作用，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局限呢，不像你那两个功能那么实用。王大富撇撇嘴说，哎，我那天心是很实用了，有这个功能在，估计来我的领地练技能的人都会多很多，可是那个威压有什么实用的？方鸟皱了一下鼻子，哎呀，你还说，别告诉我你不知道，现在看起来是不怎么实用，可是等领地升级到阵，光到你那里去打 boss 的人都不知道有多少呢，别以为我不懂啊。王大富傻笑了一下，哎，你想得好远呢，我都没想过那么多，嘿嘿。对了，你最近在游戏里都干什么呀？方鸟好笑的看了他一会儿才说，哎，就是考虑升级的问题啊，再就是没事了陪着矿工们挖挖矿，去田里种种地什么的。王大富吃惊的看着他，挖矿种地，不是吧，你也不怕把你晒黑了？方鸟娇笑起来，呵呵，不是吧，大富，你也太投入了吧。这是游戏，怎么会晒黑呢？王大富尴尬的摸摸头说，忘了忘了，太投入了，嘿嘿，不过你干嘛要去搞这些呢？这些工作好枯燥啊，我昨天去挖了一天的矿，真的闷死了。方鸟奇怪的看着他，啊，你不知道为什么吗？你从来都不去干这些事儿的吗？那你平时都干什么呀？王大富露出了尴尬的表情，貌似他平时都是泡在快活林喝酒，再不就是泡在真大美女那里混日子。方鸟注意到王大富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就没有追问，直接说，哎，你上次不是给我说了可以开启各种建筑物的特殊功能，大众属性什么的吗？我专门去问了文君姐姐，姐姐告诉我，要开启这些属性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宗师级人物主持经营的建筑物，可能自行开启或者经过一些特殊人才的指点后开启，好像我们白羊村的拳馆就是由仪仗青扈三娘姐姐在负责，所以直接就开启了套绳这个大众技能，可以远远的把人抓住。王大富回忆了一下，张良指点他以后开启特殊功能或者大众属性等建筑物，确实也全部都是由宗师级别高手在负责，看来这又是主脑的一个隐藏设定了。方鸟拿过一个天蓝色的卡通杯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关于那些没有宗师级人物主持建筑和那些基础行业，其实他们也是有特殊功能的，好比说种田吧，就有一个特殊技术轮种，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嘿嘿，你不知道吧？得意的皱皱小鼻子，方鸟接着说，还有采矿的特殊技术挥吹法，伐木的特殊技术补种，这些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农民矿工这样的基础行业中是很难产生宗师的，这该怎么办呢？方鸟好像陷入了回忆之中，自问自答，文君姐姐告诉我，这种情况就只能我们做领主的多多了解这些行业，才有可能开启这类特殊技术。哎呀，所以虽然会比较枯燥，我还是经常去做这些工作，后来真的开启了好几个特殊技术，都非常有用的，那时候真的好开心呢。 王大富发现自己领地里一个基础行业的特殊技术都没有，再想想自己平时的作为，很难得的脸红了，暗自下定决心，从明天开始自己也要多多去做这些工作。王大富轻咳一下引开话题，哎，对了小鸟，你有没有感觉到现在领地升级越来越慢了？方鸟很自然的点点头说，我感觉到了，肯定应该是这样的嘛，就不说建筑物需要的人才越来越难找，光是升级人口也需要的越来越多呀。一级村上限50户，二级村上限100户，实际上需要增加的也就是50户嘛，但是现在上限是200户，那不就等于说需要增加100户人口，肯定会比以前慢呢。纯真的目光注视着王大富，仿佛在说你呀没有智商。被彻底鄙视的男人再次引开了话题，哎，对了小鸟，说起一丈青扈三娘，她老公王英也在你们村吧？她负责什么？武馆吗？一提起这个王英，方鸟一脸厌恶，哎呀，不要在我面前提那个垃圾男人，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不干正事，还好色如命，老是缠着文君姐姐，要不是看在扈姐姐的面子上，我早就把她赶出领地了。真想不通扈姐姐怎么会看上她的，那个人根本就是个垃圾流氓。王大富想起《水浒传》里对矮脚虎王英的描写，心里非常同意方鸟的话，顺口说，小鸟，你没有看过《水浒传》吗？扈三娘嫁给王英本来就不是自愿的。当下方鸟就对她怒目而视，我当然看过《水浒传》，看的还是央视版，你敢鄙视我？王大富干笑了一声说，没，就是有感而发，你看的是央视版呢，难怪你不知道呢。呵呵，其实我觉得在《水浒英雄》里最适合一丈青扈三娘应该是我们村的林冲才对。方鸟更不乐意了，你不会是打算当面挖脚吧？信不信我找你真人 PK 呀？王大富吐了一下舌头，又一次引开话题，对了小鸟，干脆咱俩做个约定，谁先找到设计师就要请对方吃饭，你说怎么样？这次方鸟很乐意，开心地说，好啊，我也很想在现实里见到你呢，那就说好了哦。王大富用力地点点头，一言为定。收线以后，王大富躺在床上回想刚要挂电话时听见方鸟给他妈妈说的话，傻笑了一会儿，就进入梦乡之中了。方鸟说，妈，你把老爸那本《水浒传》全本给我拿来，我刚才被人笑话了。第二天登上游戏，王大富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方鸟给自己的提示，感觉自从升到二级村落以后，自己真的对领地的基础工作就不怎么关心了，从来没有下过地，也没有上山打过猎或者砍过柴，甚至没有去看过自己领地乡勇的训练，哎，难怪平时老是觉得无所事事啊。从今天起要认真的去观察这些基础工作了，懒惰的男人暗下决心，既然下定决心就要立刻行动。王大富首先去了李长老家里，升级到三级村落，李长老家也是鸟枪换炮，本来低矮的三间小屋变成了七八间的青砖新房，原来狭小的后院也变成了宽敞的庭院，院子右边搭了一个葡萄架，李长老正悠闲地躺在树荫下纳凉喝茶，躺椅旁边放了一张小茶几，上面摆着几样水果，好一副地主老财的嘴脸。王大富走过去也不客气，顺手拉过来一张躺椅和李长老一起躺下，这边李长老赶忙给他倒了一杯茶，闻闻味道分明就是铁观音。就这么悠闲地躺着，懒惰的男人开始了自己体察民情的工作，挥挥手指指躺椅，哎，别客气李老，坐坐。貌似他忘了谁是主人了。李长老看王大富这么说，也再没有客气，重新坐回去问，
村长，怎么今天有时间过来了？
王大富顺手拿过放在茶几上的鸭梨，狠狠地咬了一口才说，
李老，我今天
是来怪你的。
李长老一点吃惊的样子都没有，端起茶碗悠闲地喝了一口。
怪我？村长为何事怪我呀？
王大富又吃了一口鸭梨。
李长老，你怎么不告诉我那些基础行业特殊技能的事儿啊？
李长老拿起一个葡萄含在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我可是给村长你提过要多关心基础行业的呀。
王大富两口三口吃完手里的鸭梨说，
嗯，但是李长老，你可没给我说这样就能开启特殊技术啊。
李长老闭上眼睛悠悠地说，
村长，你也没问过我呀。
王大富撇了一下嘴，算了，李老，你就直说吧，现在我应该怎么做，从哪儿做起？李长老沉默了一会儿说，
村长，您要真的有心的话，就先去看看湘勇的训练情况，然后下下地，开开矿，打打猎，也可以去私塾学堂，听听夫子们的微言大义。
王大富一点头站起来，那我现在就去。等到他刚刚走到院子门口，李长老忽然坐直身子喊住他，
村长，还有件事忘了给您说了。
王大富转过来看着李长老，李长老站起来走过来说，
前几天您不是交代在镇上和城里招聘设计师和建筑工人吗？现在有消息了。
王大富非常高兴，哎，怎么招聘到设计师了？ 李长老摇摇头，
不是的，是有一支工程队和我们进行联系了。
王大富微微有点失望，工程队呀，哎，那就招聘来呀，有什么不妥吗？李长老说，
村长，你不知道啊，这样的工程队是按天算钱的，如果把他们招聘来又没有活让他们干的话，我们村就要白白掏钱了。
王大富斟酌了一下说，哎，这样吧，李老，我们把这支工程队先招聘来，村里现在不是住宅不够吗？不要再牵扯咱们村的劳动力了，让他们去做这个活儿，没有设计师，相信他们也可以干好的，等到干完以后再看。另一边也继续积极招聘设计师。李长老点点头看着王大富说，
村长，您终于恢复刚来绿柳村的样子了。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